赵方，字彦直，衡山人。父亲赵唐年轻时跟随胡弘学习，性情豪爽有大志。曾经在督府拜见张俊，张俊一向敬重他的才能，想通过右选授予他官职，赵唐不屈服。多次用策略谈论军事，张俊认为他奇特，让儿子张氏与赵唐交往，赵方于是跟随张氏学习。淳熙八年考中进士，调任蒲圻尉，疑难案件大多由他裁决。受任大宁监教授，当地风俗非常鄙陋，赵方选择可教的人亲自教导，人们都感动激励，从此开始有考中进士的人。任青阳县知县，告诉郡守史弥远说，崔征赋税不扰民，这是崔征中的抚谕，刑罚没有差错，这是刑罚中的教化，人们认为是名言。主管江西安抚司机仪文字，金湖帅李大信征召他任随州知州。南北刚讲和，旱灾蝗灾接连发生，赵方亲自到四郊祈祷，一夜之间下大雨，蝗虫全部死去，当年大丰收。恰逢和议达成，各郡逐渐放松防备，赵方独自招兵选将，提拔土豪孟宗正等人补任官职，提举京西长平间转运判官，提点刑狱。当时刘光祖以年高得少任统帅，赵方以失礼侍奉他，自己说，我性格太刚直，每次见到刘公让人变得和缓。曾请刘光祖书写劝谨和缓四个字，悬挂在座位旁作为警戒。以金部员外郎被召入朝，不久加职密阁，改任湖北转运判官兼鄂州知州，升职换章阁兼全江陵府，增修三海八馈，以壮大地形气势。进密阁修撰江陵府知府，主管湖北药府司事，兼全金湖治司。当时金兵逼迫，赵方料想他们必定南迁，日夜备战。金门有东西两山险要，赵方在上面驻保，增加戍兵以扼守要冲。进右文殿修撰，金人樊哙明谋划归宋，追兵到襄阳，赵方派孟宗正、扈再兴率百骑拦截，杀千余人，金人逃走。全公布侍郎保摩阁待制，金湖治治使兼襄阳府知府。侦探得知金人决意侵犯边境，于是下达防下的命令。金乡高齐及其枢密乌古伦庆寿侵犯陈州、光化、随州、枣阳、信阳、均州。赵方半夜叫来儿子赵范，赵奎说，朝廷合战之说未定，看这情况更扰乱人心，我的决策已定，只有提兵到边境决战来报国罢了。于是上奏张主战，亲自前往襄阳。金人围攻枣阳紧急，赵方派孟宗正、扈再兴等救援枣阳，仍增戍光化、信阳、均州，以联络声势。不久，枣阳守将赵官在城外打败金人，扈再兴、孟宗正到后与赵官夹击，又打败金人，枣阳之围解除。赵方告诫诸将，应当在边境上阻止敌人，不可让敌人入境后再在城下抵御。当时麦子正熟，赵方派兵保护百姓收割，下令坚壁清野等待。再次上书极力陈述不可和的原因有七条，于是主战之意确定。金将完颜赛不入境，兵力号称十万。赵方部署诸将侵犯枣阳的金人被孟宗正在上家川打败，侵犯随州的被刘世兴在墨子坪打败。相持一年多，赵方调刘世兴遗失，与许国、扈再兴救援枣阳，张兴、李雄涛救援随州。随州为解，扈再兴等转战进入枣阳。当时孟宗正守城，在城东埋伏兵士，金人遇伏败走。不久又来，扈再兴又打败他们，从此没有一天不作战。金人三面来攻，孟宗正出东门，扈再兴出南门，刘世兴出北门，大会战打败金人。金人早晨进攻，傍晚后退，兵力不能支撑。诸将内外合谋，许国从南山进军，张威从让河进军，刘世兴、李琦出城与许国会合，扈再兴出城与张威会合，形成犄角之势追击，金人于是溃败。光化守将潘景伯也在赵家桥设伏打败金人，孟宗德又在随州鸭儿山打败金人，擒获赛布七弟王丑汉，金人于是杀了赛布。赵方因功升龙图阁待制，封长沙县南，赐给十亿。金人又大举进攻，命额可围困枣阳，在城外挖沟绕以土城。赵方料想他们倾巢而来， 如果进攻他们的空虚之处，则枣阳之围自然解除。于是命许国向东往唐州，扈再兴向西往邓州，又命儿子赵范监军，赵奎殿后。当时孟宗正在城中日夜鏖战，焚烧敌人攻城器械，金人不敢靠近城池。西路军队从光化境内出发，在三间山扎营，攻拔顺阳县，金人率众仰攻，大败。扈再兴与许国两路并进，掠夺唐州、邓州境内，焚烧他们的城寨粮储。枣阳城坚固，金人驻兵80多天，赵方知道他们气势已竭，于是召许国、扈再兴回来，将东路军队隶属于扈再兴，约定日期会战。扈再兴在让河打败金人，又在城南打败他们。孟宗正从城中出军夹击，杀死金兵3万多人，金人大败，俄可单骑逃跑，缴获他们的物资、粮食、器械、盔甲不计其数。赵方升换张阁直学士，上奏请求平均发给官兵、民兵粮饷，自备马匹的加倍，又上奏让民兵夏季回家，以节省每月开支，秋季再回驻地守御。朝廷批准。赵方料想金人数次在枣阳不得志，必将同时进攻各城，应当先发制人，命许国、孟宗正出兵向唐州，扈再兴向邓州，告诫他们说不要深入，不要攻城，只要击溃他们的宝甲，毁坏他们的城寨，掠空他们的物资粮食就行。孟宗正进兵攻破胡阳县，擒获金千户赵兴二。许国派部将耶律军与金人在比阳交战，杀死金将李提控。扈再兴攻破高头城，大败金兵，于是逼近邓州。唐州金兵来援，迎击打败他们，投降的人接连到来。不久金兵到樊城，赵方命扈再兴列阵等待，赵方视察军队。金人3天不敢动，于是逃走。金将驸马阿海侵犯淮西，枢密完颜小驴屯兵唐州作为后援。赵方先攻唐州，打乱他们的计划，又派扈再兴从枣阳出兵攻击其西，许国从桐柏出兵攻击其东。扈再兴在唐城打败金人，斩杀完颜小驴，包围其城5圈，即将攻下。恰逢齐州、黄州相继陷落，下诏催促赵方派兵救援。赵方即命许国保卫鄂州，扈再兴救援淮西。许国回鄂州保卫长江。扈再兴军队到齐州灵山，等金人回归时攻击他们，土豪祝文蔚冲入敌阵，金人大败。许国派张宝带兵来会合，李全等兵也到了，金人于是溃散。扈再兴追击60里，擒获金监军何达。赵方升显摩阁直学士、太中大夫、全行部尚书，不久得病，进徽游阁学士、金湖制治大使。回军带病犒劳军队，平定功劳上报，病重时说未死一天，就应当立一天纲纪。赵扈再兴到卧室内，勉励他同心报国，写信给宰相，论述疆场大计，不久去世。当晚有颗大星在襄阳坠落。以端明殿学士、正义大夫退休，追赠迎清光禄大夫，累赠太师，谥号忠肃。赵方出身儒生，镇守边境10年，以战为首，和官民兵为一体，统一指挥至总司，如同一家。治军严明，常命令诸将饮酒不要醉，要使得每天都能作战。淮、蜀延边屡次遭受金人祸害，而金熙一竟独自保全。曾向刘清之问宰相之道，刘清之以刘义人才回答，所以知名士人如陈该、有九公等都被提拔为大官，诸名将多在他的部下。如扈再兴、孟宗正都出身土豪，他推诚提拔任用，使他们拼死效力，屏障一方，使朝廷没有北顾之忧，所以他的去世人们都惋惜。儿子赵董、赵拟、赵范、赵奎。赵范、赵奎有传。贾赦，字季川，天台人，幼年喜欢读古书，性情豪爽，有大志。因父亲恩荫任高邮尉，改任万安城。宝应县选县令，唐差贾赦到县请求筑城。攻城开始，因守丧离职。金人侵犯光州，启用贾赦完成前役。通判真州，改任大理司职，须夷军之君。怀仁济先，沈铎劝说楚州守将殷纯之招纳山东人。殷纯之令沈铎派周用说服杨友、刘全、李全等率领部众前来。济先招纳石圭、葛平、杨德广、 共同号称忠义军。石圭等反叛，在涟水杀死沈铎，殷纯之被罢免，通判梁炳代理守势，想减少他们的粮饷，让他们自行溃散。石圭、杨德广等率领涟水诸军渡过淮河，屯驻南渡门，焚烧抢掠几乎干净，说朝廷想与残金议和，把我们军队置于何地。梁炳派李全、季先抵抗，不能阻止，形势很危急。假设当时在宝应，上书说投降归附的人接连到来，而金人却请和，这正是用高城离间侯景的计策，恐怕山东的祸患必然转移到两淮。何况金人所缺的只有财物和粮食，如果把几年的岁币还给他们，这是用肉喂恶虎，吃尽后将反咬。至于忠义之人源源而来，不立定额，自成义军，安置在北岸，那么怎么能用有限的财物应付无穷的需求？饥饿就咬人，饱了就效命，这是必然之事。受任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本路京东忠义人兵，假设迅速派傅毅、小玉、石圭等逆顺祸福，自己坐轻车到山阳，杨德广等交营伏地请死，发誓自兴。金太子及蒲散万中、卢国瑞等数十万大军大举入侵，并且用计引诱石圭等。假设担心石圭等被金人利用，迅速派陈孝忠往滁州，石圭与夏权、石清往濠州，季先、葛平、杨德广往滁州、濠州，李全、李福截断他们的归路，以复议监军。几天后，陈孝忠捷报传道，石圭屡次打败金人，于是与季先及李全往安丰。当时金人环绕百余寨，工程器械刚准备完毕，石圭等解了围，李全挟持蒲散万中归来，见李全传。金人不敢窥视淮东达六七年。南渡门之变，葛平、杨德广等实际参与，假设接受投降后搁置不问。葛平等还怀有意志，假设秘密让季先设计杀了他们，而季先的势力也孤单了。忠义各军在涟水、山阳的计多，假设担心他们作乱，借着滁州、濠州之意分石圭、陈孝忠、夏权为两屯，李全军为五寨，又用陕西义勇法在手上刺字，合并各军淘汰的有三万多人，刺字的不满六万人，正规军常驻七万多人，使主兵剩余客兵，朝廷每年节省费用十分之三四。假设又派李全率万人攻取海州，又攻取密州、维州，王陵以宁海州归附，于是收复登州、莱州二州。青州守将张陵以滨州、地州、淄州投降，又攻取济州、宜州等州。从此奔州、亳州、锦州、德州直到行州、明州十余州相继请求投降。假设传习中原，以土地来归附及反戈效力者，朝廷列地封爵无所吝惜，仍然激励诸将图谋未攻下的州郡。擢升太府少卿、制置副使兼京东、河北节制。金人十余万众侵犯黄州，淮西率赵善襄向朝廷请求援助，假设派李全等前往，翟朝宗等为后继。丞相史弥远拟升李全为留后，假设说当初李全贫寒无所依靠，能轻财与众人同甘苦，所以部下乐于为他所用。等到他做了主帅，所作所为反而相反，积怨既多，众人都心怀不平。近来放弃西城，免死已是侥幸，若无故升迁以骄纵其志，不是李全之福，也岂是国家之福？何不等事情平定，与诸将一同升迁呢？金人攻破黄州、齐州、安庆很危急，李全疾驰赶到，于是安定。李全到九长镇，与金湖制置使赵方二子赵范、赵奎相遇，形成犄角之势，连战皆胜，派彭义斌等进至下湾渡，将金人全部掩杀在淮水中。生权吏部侍郎金人再次侵犯淮西。此前齐州被围，徐辉前往救援，却鼓动部众连夜逃跑，金人乘机登城，全城血流成河，前任帅臣不敢过问。假设斩杀徐辉示众，诸将畏惧，无不效命，淮西声势大振。当初翟朝宗得到玉玺进献朝廷，到这时赵拱回来又得到玉印，文字与玉玺相同而更大，朝廷喜欢玉璧归来，举行庆赏。假设写信给史弥远说，天意隐秘而难明，人事切近而易见，应当思考 今日人事尚未有可以应答天意的。以前的祸患不过灭亡金国，现在的祸患又有山东中义与北边，应当尽快图谋。史弥远不高兴，李全最终因玉玺之赏得任节度使。贾赦又说，盗贼血气正盛，官职过分，将有后忧。史弥远不以为然。贾赦说，朝廷只知道官爵可以收买他们的心，哪里知道骄纵则将置于不可劝勉呢？贾赦当时已经患病，极力推辞职务。正值金人大举入侵，朝廷强令他出来理事。金将石权、何连、伯主鲁达哥率领细军和各路军队分三路渡过淮河。贾赦认为何连善于作战，于是命令张惠抵挡他。张惠是金朝的猛将，号称赛张飞。归附宋朝后，金人杀死了他的妻子，他所率领的花帽军纪律严明，其他军队都比不上。张惠率领各军出战，从早晨辰时到傍晚酉时，金军大败，达哥淹死，损失过半，细军死了将近2000人。贾赦病后，将所获得的金和地区的户籍册以及金银牌、铜印等物品上缴朝廷。去世后，被破格追赠为龙图阁学士、光禄大夫。贾赦的父亲贾伟曾任开疆守将，曾写信给丞相赵雄，极力论述五星守将吴挺的蛮横。后来在朝廷上当面奏对时，又请求裁减抑制郭帝、郭杲的兵权，孝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后来反而被这些人排挤致死。贾赦20岁时为父亲申冤，不避寒暑，哭泣申诉10年，直到在宫阙下上书。他的儿子贾似道有传记，户在新，字叔起，是怀帝人，有履历，善于机变，每次作战披散头发，裸露上身，赤着脚，挥舞双刀，奋勇呼喊着冲入敌阵，人马都纷纷躲避。金人侵犯襄阳、枣阳，金西制置使赵方发、席文命、户在新等人抵御。金人从团山来，气势如风雨。户在新同孟宗正、陈祥分三阵设下埋伏等待。金人到来后，户在新从中间冲出一阵，又后退，金人追赶，孟宗正与陈祥从左右两翼包抄攻击，金人三面受敌，大败，血肉堆积在山谷之间，被受任神境统治。金人又侵犯枣阳，户在新率军赶赴援救，金人闻风连夜溃逃。不久，金人增兵数万，再次包围城池，相持90天。户在新夜间用铁蒺藜密布在地上，黎明时假装逃跑，金人骑马追击，踩中铁蒺藜的时有7、8倒地，敌人败退，追到15里冈。不久，金兵攻打城东角，逼近南门北角，户在新与孟宗正、刘世兴各挡一面，大战几十回合，大败金兵。金帅完颜额可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逼近城池，户在新与孟宗正放他们过壕沟，渡到一半时攻击，又命令守坝的人假装逃跑，金人争夺堤坝，急忙攻击，金人多落在水中。金人制造对楼、鹅车、急洞，掘开壕水，运土石填到城下。户在新招募敢死队，戴上铁面具，身披毛毡，列阵等待。金人无计可施而离去，丢弃的旗帜铠甲辎重满也。在范家庄大战，金人败退，追到博湖，擒获金巡检抗师李九、督监纳兰福昌、降服其壮丁，缴获牛马很多。从此，户在新与孟宗正、刘世兴没有一天不作战。户在新又攻破顺昌县，夺铠甲战马3000，攻破西川镇，杀金人300，追到马镫寨，烧了他们的城栅，又在让河击败金人的护驾骑军，进入邓州，攻破高头，击败金人步兵5000，骑兵500，烧了他们的物资储备。于是，在高头扎营，进攻唐州，到达三家河，金人骑兵2000，步兵7000出城迎战，又击败他们，死伤7/10，追到城下。金将从义收集残骑300逃奔城中，户在新据守城门抵抗，斩杀从义。于是包围唐州，分兵扫荡州境，截断金人退路，在九长扎营，严阵以待，搜剿残兵，俘获金副统军广威将军纳塔达。金兵被歼灭，于是收集毒楼堆成人头后，不久因病去世，儿子户世达也以名将著称，官至都统制。孟宗正，字德夫，是绛州人，父亲孟林随从岳飞到随州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 孟宗正自幼豪迈伟岸，有胆略，经常出入疆场之间。开禧二年，金将完颜董侵犯湘，引孟宗正率领义士占据险要游击作战，夺取了他们的辎重。宣抚使吴烈觉得他奇特，捕受程杰郎、枣阳令、京西路分赵方、吴柔盛都推荐他的才能，转任秉义郎、京西前辖，驻扎襄阳。嘉定十年，金人侵犯襄阳、枣阳，赵方发檄文命孟宗正节制神境，报捷忠义三军。孟宗正与统治户在心、陈祥分为三军，设下三处埋伏，血战，金兵败走。不久报告枣阳被围紧急，孟宗正中午从县守出发，天亮时抵达枣阳，奔驰冲击如神，金人大惊，连夜逃走。赵方当时调任京西主帅，听到捷报大喜，暂代枣阳郡。刚上任时，一个宠爱的仆人违反新令，立即斩首，军民都害怕，于是筑堤蓄水，修治城防，检阅军事。十一年，金帅完颜赛布率领步兵骑兵围城，孟宗正与扈在兴合兵抗敌，历经三个月，大小七十余战，孟宗正身先士卒。金人每战必败，非常愤怒，环城开凿壕沟，四面布置兵力在壕外，飞箭如雨，用桃林自我警戒，铃响则狗叫。孟宗正后赏招募壮士，乘机突击，金人不能支撑，大增兵力逼近城池，孟宗正随即应对，极力抵抗。随州守将许国援军到达白水，鼓声相闻，孟宗正率领诸将出战，金人奔逃溃散，被赐金带，转任武德郎。十二年，金帅完颜娥可率领步兵骑兵逼近城池，孟宗正用袋装康城沙覆盖楼棚，排列水瓮蓄水防备火灾，招募炮手射击，一炮就杀数人。金人挑选精锐骑兵二千，号称弩子手，拥着云梯天桥先登城，又招募凿银矿石的工匠，昼夜挖地道，运毛尾直达环楼下，想烧楼。孟宗正先毁掉楼，挖深坑，防备地道，建造战棚，防备城墙损坏。地道刚透，就施放毒烟烈火，用古风相熏之。金人用施毡堵塞，改路挖土，城墙倒塌，楼台陷落。孟宗正撤掉楼，增加柴薪，架起火山以断绝道路，排列勇士，用长枪劲弩防备冲击，在距楼线处几丈远的地方修筑偃月城，长百余尺，一户正城，深坑加倍，亲自督促工程，五天完成。金人挑选强兵劈后铠、粘山、铁面前进，又用施毡施极猛火山，覆盖冰雪，拥云梯直抵西北环楼登城。城中军队用长戈刺他们的喉咙，杀死。敢勇军从下夹击金兵，金兵坠入火中烧死。金将在后面截住军队，拒马挥刀逼迫向前。从早晨到下午，死伤接连不断，梯桥全毁。金人连遭挫折，不久乘顺风渡壕，抛掷支高皮革烧战棚。孟宗正激励将士血战，共十五阵，箭石交加，金兵死千余人，弩子手死十之七八，射死金都统。风向逆转，金人更加愤怒，炮击更急。恰逢王大任率领精锐士卒一千人突破重围，转战入城，内外合适，士气大振，奋勇攻入金营。从下午到三更，金人横尸遍地，夺得铜印十六枚，俄可丢弃营帐逃走，缴获辎重牛马数以万计。捷报传到朝廷，朝廷正记录此前战守功劳，升任武功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，重赐金带。智治司因胡杨县破境金兵，发檄文命孟宗正攻取。孟宗正一鼓作气攻下，焚烧储备，荡平营寨，俘获而回。金人从此不敢再窥伺襄、汉、枣阳。许国调往金陵，孟宗正代理金鄂都统治，仍兼之枣阳。孟宗正因破境壕沟列阵，于是在西北壕外蓄水成泥泞，以限制骑兵。中原移民来归附的数以万计。孟宗正开仓赈济，给他们田地，建造房屋居住。登记其中勇壮者号称忠顺军，让他们在唐、邓之间出没，威震境外。金人称呼为孟爷爷。不久因患痈疽去世，转任右武大夫、团练使、防御使。孟宗正对有功的人即使有怨恨也必定奖赏，对有罪的人 即使是清净也必定惩罚。喜好贤能，乐于行善，出于天性，不曾学习兵法，却暗合兵法。去世那天，边城百姓罢市痛哭。儿子孟拱有传记：张威，字德远，是成州人，是策选封军的骑兵。军中马料很多，每匹马给米五担，骑兵利用剩余部分自己。总领何时裁减，张威逃走。主帅郭杲让他父亲招他回来，送到隆庆府后军效力。张威非常贫困，卖药自己。有人说他勇敢有才能，于是命他戍守边境。开禧年间用兵，张威与金人作战总是取胜，屡次因功不任本军将领。吴锡被诛杀后，派将领收复失地。李贵收复西河州，张威率众先登城击败金人，在板桥作战，于是夺取西河州，升任统治。从此威名大振。天水县正当金人西进之路，于是升县为君，命张威为守将，屡立奇功，提升为利州副都统制。父亲去世扶丧，扶满后待遇弃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调任金鄂都统制，襄阳府驻扎，改任缅州都统制。嘉定十二年，金人分路进入四川，侵犯秋池堡，又侵犯白环堡。张威部将石宣、董肇连连击退。不久金人侵犯成州，张威从西河退守仙人园。当时新元都统制吴正战死在黄牛堡，李贵代替吴正急忙逃往午休，金人已攻破午休，于是攻陷新元，又攻陷大安军。在此之前，利州路安抚使丁玉听说金人深入，赶紧写信招张威东入救蜀，又发檄文命忠义总管李好古北上抵御。李好古出于关羽统领张彪相遇，因张彪放弃糜竺关的缘故，斩了他。张彪是张威的弟弟。张威听说张彪被杀，按兵不动。丁玉听说后，对辽左说：吴正战死，李贵又兵败，金人所忌惮的只有张威。现在李好古擅自杀他的弟弟，失去张威的心，怎么办？况且金人在东面，不是张威的辖地，现在可以没有李好古，不能没有张威。于是趁李好古入见，数落他擅杀张彪之罪，斩了他。写信催促张威急速进兵救蜀，并派进士田穗前往劝说。张威感动激愤，半夜调发军队击鼓前进，在金斗镇击败金人。金人虽然战败但未退，张威按兵不动，暗中派石宣等人在大安军袭击，大破金军。金人前来时挑选了两池马和精兵共三千人，至此全部被歼灭，俘获其将领巴图鲁。大将包长寿听说后连夜逃跑。新元叛兵张福莫简作乱，用红帕包头，号称红巾队，焚烧利州，杀死总领杨九鼎，攻破阆州、果州，进入遂宁，尤其在同汉边界将进窥成都。智治司认为贼势要向西，非张威不可抵御，于是派张威率领精兵六千人从建州、绵州到广汉，剩下酷暑休整士兵三天。不久，安秉发檄文命张威向东进，当时贼兵从遂宁进入蒲州名山，张威进兵重围，断绝其粮道，昼夜逼迫。不久，擒获张福等十七人处死，莫简自杀，贼乱于是平定。西夏来约加攻金人，安秉答应了，派王世信到拱地与下人会合，又命张威与利州帅程信、新元帅陈立等分道并进。张威向秦州进军，商议之初，张威说：金人还强，下人反复无常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安秉不听，最终还是派了张威。张威勉强而行，命令部下不得轻举妄动，诸将到城下无功而还。安秉发怒，上奏罢免了他的兵权。这一年在利州去世，终任扬州观察使。张威起初在行伍以勇敢著称，晋升为偏将，每次作战总是取胜，金人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。临阵战斗激烈时，更加精神振奋，两眼都变红，当时号称张红眼，又号张虎眼。张威立敬天古旗以自我标志，每次作战不拿其他兵器，有一根木棒号称紫大虫，圆形而没有锋刃，长不到六尺，挥舞起来扫掠敌阵，敌人无不倒下。金鄂一带多平川广野，张威说这是对方骑兵有利的地形，铁骑一冲，我们的步兵既穷了，蜀中战法不可用。 于是有意创制心法，名叫洒心阵，分合不定，听到鼓声就聚合，听到铜锣声就分散。骑兵到来就敲锣，义军分成数十簇，金人跟着分兵，就又击鼓聚合起来。瞬息之间，分合几次变化，金人失措，然后纵兵攻击，因此总能取胜。张威治军纪律严整，军队行军时常像衔枚一样，很少听到声音。每次与百姓让路，买食物则价格比市价高一倍，始终无人敢喧哗。晚年因食欲过多而得病，所以不长寿。论曰：宋朝南渡之后，边疆的人才何其少啊！有人说江南不是用武之地，但古代善于用兵的人，如孙武子，也是无人。或许先王之时，文武没有两条路，文武分途之后，自然是各自的才能有所偏重。赵方年轻时跟从张氏学习，有许国忠诚，应变谋略，隐有尊祖折冲的风采。他的部署如护在心，孟宗正后来都成为名将，也是赵方能够奖励率领的结果。赵方的儿子赵范、赵奎，孟宗正的儿子孟拱，后来都凭借功名自我展现，不愧于他们的父亲，有值得称道之处。假设主持一方也号称有才能，到了他的庶子竟然导致亡国，令人叹息。张威善于驾驭部众，所以所到之处都能立功，